个开始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嘛，然后我就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至少可以回答大家一两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已经都预先准备好了问题要来问了，对这个讲座倒不一定很感兴趣。您说。
啊，我知道您对祖国医学的是有一定自己的看法，是吗？
对，
是吧？
这个国家支持那个祖国医学，也就是所谓中医，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的。他支持中医的话，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从这个社会稳定的这个层面来考虑的。因为这个相信中医的人还非常多，可以说中国人90%以上都是信中医的。然后你国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是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才能做出一个决策的。所以呢，你这个政府去支持中医的话，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我们科学界的人来说，你这个立场一定是要非常鲜明的。因为我们搞科学的并不是在搞政治，我们科学是只问是非不问利益，我们不会管说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出的这个结论会不会被广大的这些公众所接受，而是说看它能不能符合事实。所以在中国现在这个比较可悲的是，学术界的很多人也在支持中医，甚至还拨了很多的经费去支持中医的理论的研究，想要研究这个阴阳五行究竟是什么东西，经络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已经是搞了好几十年了，实际上都是在浪费科研的经费。我不说中医不能研究，你中医要研究的话，应该是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去检验它的那些药究竟有没有效，有效的话是否安全，而不是说先假定了中医就是成立的，然后我要想给他找一个科学基础，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项目在做的有关中医方面的研究，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的问题，一个是科学的问题。还有没有这个？因为刚才中医的问题跟今天的讲座没有关系，我要现在开始之前，你有什么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好，我非常那个，我代表中央学生非常欢迎您过来参加。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跟南方周末，我们建议我们去看南方周末。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南方周末有个节目叫，有个专栏叫《高中专栏》。然后其实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方老师您的文章好吧，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见到。
澄清一下，那个南方周末那个专栏《方舟评论》其实跟我没关系。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方老师。第一个问题是，我知道方老师以前是学生物的，后来呢，差不多就是转行进行了他从事了大侠的事业，然后我想一下。作为一个老师，因为我也是从事生物行业的，
多，就让我来回答，都是一个关于兴趣的问题。你说做搞理科的研究的，你总要保持这种思想的活跃，那就看你们对思想领域有没有兴趣，对吧？然后为什么后来去搞这个什么打假什么的，这个我得说一下，其实这个打假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是我现在是我把自己定义为是做科普的事业。那么这因为科普吧，可以正面的这种知识的介绍，也可以反对这些伪科学的揭露这些虚假的，所以你这个打假只是说在科普事业当中占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做的人太少了，所以呢引起了这方面的引起的关注反而比较大。至于我做了很多科普方面的工作，反而是引起的大家的这种兴趣没有像打假那么大。我今天就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讲座，可能听的人就没这么多了。对，然后行，可以开始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说是不是对生物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对生物学已经研究失望了。其实也没有，对生物一直是很感兴趣的，包括现在写了很多科普也都是在做生物学方面的科普。但是只不过我还是要说一点，是还是兴趣转移了。就是因为你做生物学的研究做到博士后，博士后完了以后，你如果要继续做生物学的研究的话，那么两条路，一条是到公司里面去搞技术研发，那我特讨厌上班，所以我不想到那个生物技术公司去。另外一条路就到大学里面去当一个教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在美国大学里面当个教授以后，你还不一定真有时间来做科研的，你花的时间都是找人家要钱，所以对那个职业对我来说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在去美国之前觉得能够在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可能是最自由的，因为知道有所谓终身的教授，别人还没办法把你开除。所以我在美国待了那么几年以后，就发现其实也不是那么自由，老得写那个 grant proposal， 就是去找人家要钱。对，找人家要钱是对我来说最讨厌的一件事，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兴趣了。好，那我们开始吧。
好，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是不是我建议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方老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大家对方老师都比较熟悉了，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向大家再隆重的介绍一下，正式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方老师。方老师目前有我们大家一般的是称他为学术打假的领军人物，人称学术打假斗士。方老师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校友。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分子遗传学。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并主持《新语丝》网站，担任《新语丝》社的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的第一个学术大家网站，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对于这些事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福建日报等多家媒体曾经做过报道，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新闻会客厅、人物等栏目也曾经对他做过充分的报道。同时，美国的科学杂志在2001年的8月10日和2006年的12月1日曾两次专门介绍。美国的商务周刊、高等教育纪事报和英国的自然、新科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人等国外报刊也曾经做过报道。目前方老师担任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的专栏作者，著有进化新解说、方舟在线、空位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等著作共计18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著作等身。 听说方老师今天晚上要到咱们这儿来进行讲座的消息，好消息之后，中国英语语言学之母，中国英语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专程发来了贺词，并赠送方老师照片一副，并在上面亲笔署了名。我们对李佩先生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学术必须诚实，但是近年来出现的上海交通大学汉信造假事件、浙江大学院士论文造假事件等学术腐败现象却是愈演愈烈，国内学术界的伪署名、伪科研经历、科研数据造假等现象也是令人触目惊心。而相对而言，应该建立起来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环境却没有建立起来，学术不端行为到底该由谁来认定？如何更好地保护学术的正面形象？这些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为了让大家了解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为了大家将来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话题，所以今天我们隆重地邀请到方舟子老师为大家做反对学术腐败、建设学术规范的专题报告。下面就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方老师做报告。
谢谢。我的确跟这个我们一泉度的这个研究生也是特别有缘的。这是我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玉泉路的这个地方做的第七场报告，就这几年来，包括两年半以前，做过同一个题目的报告，一模一样，反对学术腐败，建设学术规范，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听过？不过你听过的话也别担心，讲的内容都一模一样，这个基本的内容那个大致的框架差不多，但是例子呢？举的例子我尽量举新的例子，这就是因为这两年多以来，实际上我们整个学术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个新的学术腐败的例子是层出不穷的，随便举一举就可以举出新的例子出来。我这个标题就这个讲座的标题，反对学术腐败，建设学术规范，在其他的学校也做过，在其他高校也做过，然后因为在你的学校他就觉得好像我这个标题太刺目了，一看上去的话，学术腐败，反对学术腐败，听上去好像太敏感了，所以在有的学校他偷偷的出海报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把那标题给改了，南方有一个学校就把它改成什么践行八荣八耻建设学术规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我们贴的海报还是原来我这个标题，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生量还是可以的，不会说怕谈学术腐败的问题。这个有一些人他反对要学术腐败这种说法的，这个包括我们官方的机构，中国科协以前就说过不要说这个学术腐败，要用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把它叫学术不端行为。这个学术不端行为全世界都有的，各个国家在发达的国家它也有这个学术不端行为，但是为什么我坚持用这个学术腐败这种说法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国的学术造假，它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造假不一样，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把它叫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学术造假是个别人偷偷摸摸的行为，被发现了以后他就名誉扫地，但是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学术造假，它不是个别人的这种行为，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已经不是说那么几个人了， 是非常普遍的，光是我们那个网站一年揭露出来的这种学术造假的案例，就有100起左右，每年100起左右。这个当然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那个冰山下面那一大块还不知道有多大。所以你把这种非极为普遍的现象说轻描的淡写的说成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为，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们这个学术腐败的这种现象还是跟其他领域的腐败勾结在一块的。什么领域呢？第一个领域我能够指出来，就是官场的腐败。我们一说腐败马上想到的是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有腐败。那么这个学术腐败它就是跟这个权力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跟这种权力的腐败，就首先呢是领导本身他也在作假，其次呢它是一种集体性的作假，是有组织的在做的作假。你被发现了以后呢，他不仅不去处理，反而是要去包庇，要去纵容造假的。这个领导的造假已经是涉及到了比如校领导这一级的，再往上我们就不说了。实际上我对这个部长的造假也揭露过，但是为了我们这个研究生院以后的发展前途可着想，我今天不讲部长的问题，我们讲校长的问题。校长的造假我们以前就揭露过很多，但今年一下子集中爆发出来，所以我把今年叫做校长问题年。这个今年还没过完呢，已经被曝光了校长的造假已经有10几起了。除了最后那一起我列出来，除了最后那个武汉大学那个受贿被抓的那一起跟我们没有关系，其他的是我们那个网站首先揭露出来的。那这里面的造假有的涉及到所谓的名牌大学，比如说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等，也有涉及到很比较普通的大学。然后这里的问题涉及到的比较常见的是论文的抄袭，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博士学位论文的抄袭，还有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造假，履历的造假。那个复旦大学的校长涉及的是履历的造假，还有呢就是属于这种招生的造假，那个涉及到很惭愧，涉及到我那个母校校现任的校长侯建国，这个高考招生的徇私舞弊，把他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他儿子考了611分，在合肥考的，这个科大在安徽的录取线是668，差了57分，他居然也好意思把他儿子就这么特招给招进去了。我们把他揭露出来以后呢，他招生负责招生的老师还说，这个照顾校方子弟是一个潜规则。那你这也不能照顾得太厉害了，对吧？一下子差了50几分，这差50几分是什么概念？按中国科大在安徽的那个录取分数线668分，是在全部的考生安徽的全部考生当中排在390多名。那么这个侯校长的儿子他611分排在多少名？11000多名。你还这样子，既然还好意思把他招进去，我估计可能这个校长的儿子是全科大分数最低的。然后还涉及到就是一些犯罪问题的受贿的，这个最后那个武汉的，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网站不涉及到这种什么贪污受贿，虽然经常也有人来给我们举报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比较好。然后这些揭露出来后，个别的有的受到处理，像那个安徽农业大学那个副校长李小明，因为他被在我们那个被我们那个网站揭露出是不是个别的论文的造假，是成批的10几篇论文的造假， 最后他是被贬值了，就是最近的一个消息。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破天荒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那个副校长黄庆，他是被揭露他的那个博士学位论文造假，然后他现在还是副校长，但是他们学校的那个学术委员会把他的博士学位给剥夺了，所以这个在科那个在那个中国的高校里面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都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学术委员会居然敢跟副校长叫板，因为他那个博士学位是他们学校自己的，所以他们学术协会就学术委员会就把他给剥夺掉。然后呢，这个黄副校长他很委屈，他认为是因为有人要跟他竞争这个正校长的职务，就是为了要换届啊，就什么，说是有人在背后搞他。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敢跟一个副校长叫板，这个学术委员会还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我们国内高校这些学术委员会，说实在，能够做出让人尊重的事情，还真是不是很多。那除了这个官场的腐败以外，这个学术腐败还跟经济领域的腐败是勾结在一块的。这个我举一个例子，这蒙牛的例子。这蒙牛大概两年多以前推出了一种牛奶叫特仑苏，然后他说特仑苏为什么卖得那么贵呢？比一般的牛奶要贵一倍，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种叫做特殊的成分，叫做 OMP， 说是叫做牛奶造骨蛋白，然后说这是一种天然活性的牛奶蛋白，在牛奶中微量存在，可以直接对骨骼产生作用等等等等。然后我是在那个北京的一个超市上面去看到了，这他们当时在推销，这个是2007年时候的事，他推销这种牛奶，看着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我是不是我太孤陋寡闻了，从来没听说过牛奶当中有这种造骨的蛋白 OMP。 然后当天回去的话，很碰巧的北大附中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个是2007年年初时候，是春节过后不多久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来问说春节的时候有人送了他们家一箱子这个特仑苏牛奶，然后他说根据我在中学生物课学到的这个知识，这个如果真的有这种牛奶造骨蛋白的话，吃下去是会被消化掉的，你不可能说跑到人体里面去起到什么造骨的作用，你吃这个什么造骨蛋白跟你吃其他蛋白没有什么，两个都被消化掉。他就问我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中学学的这个生物课知识已经过时了。然后因为我刚好在超市上看到，所以呢我就给他查了一下，第一个，这个 OMP 呢是蒙牛他们捏造出来的一个名词，在那个生物医学文献里头从来没有这种说法。这个第二个，如果说真的是蒙牛发现了一种新的什么蛋白的话，它不太可能对人体起到什么保健作用，就是那个中学生说的，因为蛋白质吃下去以后基本上都会被消化掉，分解成氨基酸进入到我们体内，然后我们体内再根据这个氨基酸重新合成蛋白质，所以你不可能说一种蛋白质直接进入人体去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呢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 OMP， 因为蒙牛他虽然说给他们这个号称他们新发现这个蛋白质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OMP， 但是他们申请了专利你就必须写得比较老实了，所以我就看查一下专利，发现其实他是把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蛋白质一种生长因子叫 IGF-1， 那个是学生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给改了一下名称。那这个 IGF-1 是一种激素，而且是如果大剂量进入人体的话是有可能致癌的，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文章把这个揭露了一下。当时呢，这网民采取了各种手段要来封杀，都是一开始呢他们是想来找我，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要跟我私下沟通解释误会。直到今年他们那个总裁还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邀请我到北京，他们在北京好像有一家工厂所去参观去， 反正碰到这种情况，我说我从来不跟这些被我揭露的厂家个人私下接触，你到时候说不清了。到时候说完了以后，然后又说我像他们敲诈什么的，那我可说不清。说我从来跟他们有私下接触。我说你们如果觉得有误会的话，你们也有专家，我们你就把专家找来，我们来搞一个辩论，公开的辩论，把媒体的记者也都找来。结果他们又不干，不干的话呢，当时呢有一些报纸来采访，报纸采访的话，他们知道，因为你这个报纸为了说能够这种相当于比较客观中立一点，他两方面什么东西采访嘛。然后呢，他们也采访了某人知道，某人知道就通过各种关系把这些报道都给压下去了，就2007年时候的事。然后是一直到今年呢，有人把偷偷摸摸的把一张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答复给传出来了，内部的一个答复，是给内蒙那个质检局的一个答复，就关于这个 OMP， 他说这个 OMP 是不允许添加的一个添加剂，然后必须停止什么的。那个是个内部答复，这个人就把它给寄给我，然后又寄给其他一些报纸，然后就当时报纸的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别再去采访某人了，你赶快把这消息发出去。结果他们那是当天晚上收到，第二天早上报纸出来了，出来你这时候某人要再去封杀的关系，封杀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是今年年初的那个 OMP 的风波就是这么来，这个特伦苏的风波。然后实际上我其实已经揭露了两年多了，今年才暴露出来，才被曝光了。但是呢，现在在蒙宁那个特伦苏还在卖，只不过他说他现在不加 OMP 了。然后像这种造假，食品方面的、保健品方面的造假，这个国外有没有？有，国外实际上也很多。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跟我们学术腐败有关系呢？因为你在国外那些发达国家跟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这种食品保健品方面的造假，国外的学术界是在揭露他们，但是我们国内呢，学术界的搞技术搞科研那些人不仅不揭露他们，反而来支持他们，替他们做广告。比如说北京大学医学部这个OMP 当时能够号称通过什么鉴定，就是得逼的给他们号称做了一个实验，用老鼠做了实验来证明说它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增强什么骨的密度。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你们北医的这些研究人员难道不知道蛋白质会有什么性质吗？难道不知道按他们某宁的说这 OMP 是什么东西吗？但是他就敢给他做这个实验，然后还出示了一个叫专家评审意见。所以这是不是跟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拉上钩了，对吧？所以已经不单纯是经济腐败的问题，这也涉及到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问题。然后这个学术腐败它还跟司法腐败是挂上钩的。你这个学术腐败有的是涉及到违法，比如说涉及到诈骗，你这个履历造假，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诈骗行为。你这个还有包括涉及到怎么样，骗取国家科研基金，这个本来是应该追究责任的。就像韩国那个黄禹锡，现在韩国的司法机关在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说是有可能被判4年的徒刑，现在拖到现在，现在要重新对他进行审判。但是我们国内这些学术造假行为不仅从来没有受到这个法律的追究，司法反而要包庇保护他们。那些被揭露出来的人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他们还恶人先告状，告到法院去，来说那些揭露他们造假的人损害了他们的名誉。比如说我就被告了10几次。这十几次有的在北京告了，北京告的还好一点，因为北京这些法院相对来说还比较规范一点，所以在北京告那些基本上没事。但是你在地方告那些，那可就是由他们说了算了。所以我有几起被判输的，然后要判赔偿的， 都是在地方法院，主要是在地方法院的，比如说武汉的那个法院，当时就判我要赔一个叫肖传国老师，他们武汉那个华中科大一个教授，要我赔他三万块钱什么的，那个赔款。那我没理他，这个是零六年时候，当时就判了。他当时那个判决是很搞笑的一个判决了。我当时主要是他当时2005年那个肖传国要申请这个院士，然后我看了说他说他在国际上多么大的名声什么的，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我就查一下他曾经在美国待过十几年，我查一下他在美国待的那段时间总共也就发表过4篇这种国际论文，就国际期刊上发表过4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总共是7次。我说你这个怎么能够算是什么有什么重大的影响？然后他又说拿过，他是搞泌尿临床研究的，说是拿过美国泌尿协会的大奖，一个大奖。然后我就到美国泌尿协会的那个网站去查那个历年获奖者名单，根本就没有他。然后他就告到武汉去了，他武汉法院怎么判的？他告的时候呢，就他拿了10几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拿到法院去，法院就判说这个国际期刊不限于外国的期刊，国内的期刊也应该算。所以我说他只发表4篇论文，那个是与事实不符，他是发表过10几篇的。然后关于那个获奖问题怎么说，他说在历年获奖者名单当中找不到他的名字，不等于他没有获奖。最后判了我要赔他3万，我没理他，没理他，他本来也拿我没办法，但是呢，我妻子在北京工作，然后他们拖了2、3年，然后最近偷偷摸摸的，法院呢派人到北京来，然后从我北京的银行我妻子的银行账号给划走了4万多块钱，划走的时候还都没有通，没有告诉我，什么也没有，也没有通知说要来执行，什么都没有。然后是那个肖传国把钱拿到手，得意洋洋的在那个网上贴了一个帖子，说什么方舟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已经从他的老婆的银行账号里面划走了10万块钱了。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老婆的银行账号已经少了4万多，赶快去查，还真是少了4万多。那现在反正还在上诉吧，不过这个你上诉还只能上诉到那个武汉法院去，所以没用，基本上那4万多块钱可能就被他们搞走了。对啊，还有一个就跟另外一个比例的伙伴。是结合在一块的，是新闻领域的腐败。这个学术造假为什么那么猖獗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这种监督，舆论的监督。你本来这个新闻界是可以监督，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新闻界它对这方面感兴趣还不是很大。现在有了，就是这几年来总算有一些媒体会报道，但是呢，还毕竟这个还不够，这个监督力度还不够。反过来，有很多的这种学术造假是跟这个新闻造假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这个新闻造假新闻界的人来替他们做宣传。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2年前的时候，当时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退休的教授施女生，他在揭露中科院的院士现在是四川大学的副校长，叫魏余泉，他的论文是造假的，也就是他认为他的论文的数据是有问题。然后因为这件事我才想起来查一查这个魏余泉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就查了一下，最后能够查到的是最早有关他的报道是1996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叫立下克癌终身制。当时呢，这个魏余泉刚刚从日本回来，他是在日本京都大学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博士学位毕业，博士毕业后就回国了。然后这篇报道里面是怎么说呢？说这个魏余泉在 日本留学五年期间，总共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刊物上发表了42篇论文，被国外的人称为中国卫。中国卫。然后这个你5年的时间能发表42篇论文，这可是几乎是一个奇迹了。他是搞那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你这个生物医学是要做实验的，你怎么可能哗啦哗啦一年发表那个10来篇论文？然后就去查一下，那这个太容易查了，他究竟发表过多少篇论文？你到生物医学那个数据库、论文数据库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他总共发表多少篇？4篇。对啊，在报道里面就扩大了10倍。变成42篇，然后里面又说这个魏宜泉在日本期间虽然是去读博士学位的，但是他在5年间为日本的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16名副教授和博士生。他不是去读博士的，他是当博导的。然后又说他在日本研发出一种治疗癌症肿瘤的这么一项新方法，得到了应用，已经治愈了300多名患者，还有10000多名患者已经排队等着他治疗。现在这个根本就没有行医执照，他怎么去给人家治病？所以这个很搞笑了，我把这些搞笑东西给抖露出来以后，这个魏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这个都是当时那个记者乱吹，我当时就写信告诉他们不要登这个东西。结果后来查了一下，其实是提供这个材料的是他们，他当时在华西嘛，华西当时还没有跟那个四川大学合并，就他们华西宣传部的部长是最开始的那篇报道，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那篇报道的作者，然后拿到人民日报去的话，记者给他换了一个名，把他换上自己的名字而已。所以那个材料实际上就是他们学校自己提供的。那你学校这些材料哪里来？我想还是从那个魏宜泉那里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跟新闻主播相结合的。然后像我们这个新闻的媒体碰到这种学术造假的事件，他不仅不去揭露，反而见到有人要揭露他的话，他反而要来揭露这个打假的人。比如说我现在也是报媒体上也经常出现一些造假的谣言的攻击我、污蔑我的一些报道，特别是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这个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不也是经常打假的吗？怎么跟我方舟子干事儿？其实南方报系，我以前跟他们倒是挺有合作。像刚才那个同学，他说我以前在那写有专栏，是有专栏，但是那个不叫方舟评论，方舟评论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的那个主要是在科学版上面写了很多东西，然后当时也跟南方周末合作，打过好几次这种揭假的。就比较著名的可能是2001年当时揭露那个真奥核酸，但是南方周末到2003年的时候就变质了，就堕落了，所以呢当时主编换了，换掉，然后当时的那些老记者、老编辑集体辞职，所以现在的这个南方周末其实跟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关系了。然后呢，有的人就觉得，你有时候他这个报纸上出现一篇报道，对我不利的，或者是故意捏造我说过什么话、造谣这种报道，那是记者本人的问题啊，不一定是这个编辑部的问题啊。你方舟子没必要说因此就把整个编辑部都给批了。其实在南方报系这件事情上，还不是个别记者的问题，就是编辑部的问题。为什么呢？我有证据。这个证据是我什么呢？是我从内部有内部的人是透露给我的一份采访方舟子的策划书。这个是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部，这也是南方报系的。大家看看这个策划书，这个策划书它显然是编辑部讨论通过的。这整个专题的构架，他当时想采访我，但是整个专题的构架是否认他， 说作为一个有人文精神的杂志，我们否定科学决定论，要树立一个敌人，表达一种观念，表达我们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他们为了表达自由主义观念，必须立方舟是这么一个敌人。那采访要达到的目的，可以指出他的问题，让他发怒，要指出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因为这个事已经报道，已经采访完了，报道出来了才拿到这个策划书的，所以当时他们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不知道当时他们自以为问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就这么轻描淡写给他打回去了，所以他们没法让我发怒，也没有找到我那个逻辑上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那怎么办？那就报道的时候就捏造了，捏造说他们问了一个好像自以为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说我就这变成大舌头了，答不出来了。结果长这么大可能还没有这么过，你问我什么问题我就答什么问题了，不会说就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比较难道我可能要思考一下，但我绝对不会说变成一个大舌头在那这，就为了表示说我对他们难做。而且他们还不仅让不止让我这一次，还让我在那个报道中这了两次，然后还说要通过他的个人生活生长经历和性格特征说明他的极端化。我看了这个策划书在回顾未来，难怪他们采访我的时候老在问我小时候的经历，以为我是小时候受过什么精神创伤，所以变成了我这样一种性格。然后他给我归纳了我的性格的特点是极端分裂、自我维护，然后说我的那个文章的这个特点是属于文革体，是对别人就是一棍子打死，是为了打假就必须全盘否认，是属于文革思维暴民左派激进主义。那个什么叫文革体？这绝对不是说你说话说的犀利一点就叫文革体，所以文革体就是给人家没有根据的然后扣帽子。我觉得像南方报系这种没有任何根据给我扣了一大堆的帽子，暴民左派激进主义等等等等，这才是文革体。然后他们还说为什么方舟子老只是去揭露个别一种现象，从来就不批评造假背后的体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我的文章读得太少，或者没有来听过我的演讲。其实我是一直在批评这个造假背后的这个体制的，我一直在说我们为什么学术造假这么泛滥是有体制方面的原因的，是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学术体制有问题，但我今天不讲，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是后面这个问题，是学术规范的问题。为什么？虽然造假的因素很多，有学术体制的问题，有社会风气的影响，有缺乏舆论监督的机制，还有一个就是缺乏学术规范的教育。所以对于研究生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强调的是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这就是我今天要来做这个讲座的一个主题。那么谈到这个学术规范，当然就涉及到怎么样分辨这个学术造假的问题。那我们在打假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像那个南方报系污蔑我那样说什么一棍子打死全盘否认，没有，你对究竟是什么样算造假，什么样算失误，什么样算错误，这个是要分清楚的。你做科研的话是难免会发生错误的，但是错误和错误不一样，有的错误是属于正常的失误，就是说限于现在的技术条件，你不可能发现说你这个结果错了，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你这个错了啊，这个是很正常的，这种不在我们打假之列，这是很正常的。还有一种是不正常的疏漏，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 科研的条件，你本来是应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果的，但是你搞错了，原因是因为你马虎，你不遵循一些比如说这种实验操作的规范等等，因为这些原因造成的，这个呢就属于应该受批评的。你跟那前面的正常事物还不一样，正常事物那个是不应该受批评的，很正常，但你这种不正常事物是应该受批评的。但是这个算不算造假？不算，因为这个是无意造成的，并不是有意的造假。我们现在说的造假是有意的造假。那这有意造假，我开始说了，在国际上是把它叫做不端行为，学术不端行为。那么一般国际上承认的学术不端行为，它把它分成三种，一种是捏造数据、篡改数据，还有一种是剽窃。前面这两种捏造数据和篡改数据涉及到的都是数据处理的问题，就是你做科研的时候。那么捏造和篡改有什么差别呢？捏造数据和篡改数据为什么分成两种？捏造数据是什么？是你根本就没做过这个实验，你编出一整套的实验结果出来，无中生有的编出来，这是捏造数据。那这个在造假当中算是最严重的一种造假了。篡改数据呢，是你做过了实验，但是你对结果进行了修改，进行了对自己有利的修改，去掉不利的一些数据，然后增强有利的数据，或者是夸大实验次数啊，夸大动物实验动物的数量或者患者数量等等。还有呢，就是修改照片的记录。这个因为现在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都经常用这个 Photoshop， 都要求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电子投稿的嘛。那 Photoshop 你要篡改起这个记录出来，那就太容易了。所以这个在国内送到那个如果你说拿到国内的这种期刊，国内论文国内期刊上面发表，可能没人管这个。但你送到国外期刊上面发表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因为有时候这种修改的这个太拙劣了，然后不符合那个实验该出现的那个结果。这像这个 Photoshop 这个问题，你说能不能用 Photoshop 去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些加工，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实际上比如说你这个你现在出来的这张照片他看得不大清楚，那么我调一下那个对比度，让他看得清楚一点，我觉得这是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应该去篡改那个原始的数据，就他那上面本来没有点，我把它加上个点，或者说这个照片看得不太清楚，我就把它涂黑一点，那你这个改了原始数据，那这样就不行了，这是属于这个篡改数据的问题。那对实验数据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一条原则，就是你要忠实的记录和保存原始数据。原来数据是什么，你就是要记录下来，而不要去对它有任何的改动。但是在这个论文国内发表论文当中，有相当的多的是对这个数据进行了篡改，甚至是就能捏造。我现在这个图是什么图呢？是今年年初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上面的论文的图，是那个浙大药学院的院长李连达，他有他署名的论文有十几篇被发现是有假。那这个假是怎么发现的？因为要发现这个论文数据造假的话，这很难的，不像发现剽窃，你剽窃一对比就知道，你发现论文数据造假是很难的。但是要发现这个李连达实验室的论文的造假太容易了。怎么说了？就是因为他同一套数据，把它分成两篇论文发表，这还不是一稿多投，而是不同的实验材料的论文。就像我刚才举的，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和右边的这个图，这是一个组织切片的一个图啊，虽然是一模一样的，看上去虽然那个颜色不太一样，但是虽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差别，就是左边这篇论文它加的那个药品和右边这篇论文加的那个药品是不一样的。就包括这上面的这两张图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虽然有一个瘦一点，有一个胖一点，但实际上看那个标的那个数字40、40都是一模，实际上就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这两个家的药品是不一样的，研究的那个药品是不一样的。你即使是用同样的药品重复实验，你也不可能得出一模一样的数据，更何况你是用不同的药品做的实验。那这就说明你这两篇论文不可能都是真的，肯定是至少有一篇是假的，根本没做实验，把另外一个实验的结果拿过来改一改，就换也没改，就换了一下那个药品的名称就加上去了。然后更有可能根本就实验都两个实验都没做，这两篇论文都是假的，所以他那个十几篇造假论文我们都是这么发现的，就是看上去貌似一稿两投，其实不是，是两篇不同的论文，那数据一模一样。最后当然实验把这个责任都推到那个第一作者贺海波上面去了，就是他们的副教授，把副教授给开除了，就算说是处理了。其实这个处理结果是并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说发现了十几篇论文，贺海波署名的实际上只有5篇，你现在说你把其中的5篇的第一作者给开除了，那剩下那个10篇怎么办？那些第一作者那没事了。所以你这处理结果至少来说是不公正，而且你光是处理一个第一作者，你那个通信作者你连答案都是不做处理，对吧？所以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人家会院士以后就受保护了，他可以说不知情，他确实不知情，他可能连英文都不太懂，按他的说法，所以这些稿可能都是那个第一作者准备，那他就签名了。但你签名了以后，就是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我们后面还讲到就关于这个签名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数据处理问题。那数据处理我刚才说了，数据处理的原则一个是忠实的记录，另外一个是要保存。你不能说我这个数据写了论文发表了没事了，我那些数据就可以不要了，你这个原始数据是要保存的。就有人觉得你这个论文数据可能有问题，那么我要求你提供原始数据，因为这个原始数据一般不会出现在论文当中，你的论文篇幅不可能把所有这些数据都包括进去。若有人觉得怀疑或者其他因为其他的原因来找你要这个原始数据，你是应该给的。这个已经发表的论文的这个数据是不属于学术秘密的，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魏宜泉，那个四川大学的副校长魏宜泉，我刚才说了，不是那个西安交大的一个教授施女生在质疑他这个论文数据有假嘛？然后我看了那个魏宜泉的论文，我也觉得是很奇怪，是应该是有假。当然你要真正的认定造假，是应该去比对这个原始数据，所以我就找魏校长要原始数据，他不给我。他说我们这个论文的数据属于学术秘密，然后还质问我说你找这个沈五沈六要原始数据他会给你吗？这个我觉得这个魏校长他混淆了两种问题，这个沈五沈六有没有写成论文去发表？没有，所以它是一个秘密。你如果他写成了论文的发表，你这个就不再是秘密了。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学术他的这个魏宜泉的这个癌症研究是个学术秘密，你就不应该写成论文去发表。所以他这混淆了两种，你只要发表了这个数据那就是学术秘密，你没有发表那是你的秘密，我没钱找你要。然后这个论文的数据一般要保留多长时间？你不可能无限保存下去，对不对？一般来说你像国外的美国大学的规定，一般它是要求说保存5年，就是因为你一篇论文发表后，别人如果对它结果有怀疑的话，一般在5年内就会提出了，过5年很少可能有人再去看你的什么论文了，所以就如果有问题一般是在这5年内发现的，所以它一般是说你要求至少要保留5年。但是有一个例外，就说你这个论文你一旦受到质疑或者受到调查了，这个时候叫无限期的保留下去了。所以你不能说一受到质疑受到调查看5年到了我赶快把那个数据给销毁了，你这样都来不及调查了，这是不行的。你 好了，做了实验，处理完了数据，你最后呢是要写成论文去发表，对吧？所以这下来的这一关就是论文的撰写问题。那么论文撰写的一个在国内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剽窃的问题。这个太普遍了，我们揭露的最多的学术造假可能是剽窃。这个不一定说这个剽窃比数据造假更普遍，只不过是它比较容易被发现，容易被揭露。那剽窃我们揭露以后，经常会有人来反驳，来喊冤，认为说他那个不算剽窃。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剽窃的定义究竟怎么样算剽窃呢搞不清楚。什么叫剽窃呢？就使用了他人的观点或语句时没有做恰当的说明。这个大家注意，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观点，一个是或者是语句。你抄别人的观点算剽窃，抄别人的观点你做科研的，那当然就比如说拿人家的数据抄别人的结果，这个是剽窃，我想在座这个都同意。一般这种情况被揭露以后，我不会有人来喊冤的，很少有人来喊冤来辩护的。那抄别人的句子，这个也算剽窃，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了。我在论文的一年里头抄了别人的论文里边的句子，这种人叫算剽窃，这经常有人这么喊冤的。因为国外的杂志现在经常有这种报道，就发现来自中国的某篇论文剽窃，那往往涉及到的是这个引言的问题，或者是在结果和结论这一块用了别人的句子，然后填上自己的数据。他说我英文不过关，所以我找一篇类似课题的英文论文，然后把数据换成我的，这数据是我，所以我不叫剽窃，我是用了别人的句子，我英文不行呢、这个也算剽窃。你只要照抄的别人的语句也算剽窃，这是国内一个误区。只不过虽然这种剽窃行为不像说照抄去抄别人的数据、抄别人结果那么严重，但也算剽窃，都被发现的话也是会被处理的。但他处理的那个后果就不像说处理那种抄别人数据那么严重。还有一种误区，就是觉得说我只要注明了出处就可以照抄，就在那个引言里头要用到别人的结果，对不对？好了，我就从别人的那个论文里边我摘那么一两句出来，然后后面就出处是出自哪一篇论文，然后他就觉得这就不算剽窃了，因为我注明出处了。这个严格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抄袭行为，因为你用到别人的结果的时候，你必须用复述的方式，你不能说直接把人的句子给抄过来。如果你照抄别人的句子的话，你必须用引言，用引号把它引起来，表示这是直接引用。所以这个是国际的规范，就是这样。虽然国内的一些人他很不理解，特别是觉得自己英文不行的，抄一下别人句子怎么样。所以以后大家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虽然虽然你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投到国外去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剽窃给抓出来的。还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我抄几句不算剽窃。现在今年不是有一些学校开始用那什么抄袭软件、反抄袭软件来比对学生的那个论文嘛？然后说是抄袭程度达到30%以上的才算剽窃，就是重复率低于30%的就不算。其实呢，你抄几句也是抄，这个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算剽窃，这是没有一个量的标准的。当然你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你抄整篇论文和抄半篇论文和抄几个句子，这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但是你抄几句也是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语言里面抄几句就无所谓，但是对于这个剽窃呢，我们也要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采取一种过分严格的标准。并不是说你用到别人的成果就都必须要注明的， 不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住？在不会被误以为是你自己做出的成果的情况下，你可以不住。为什么大家对剽窃这么重视？就是因为你用了别人的观点，用了别人的结果，你不注明，别人有可能误以为是你自己的成果和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一些成果，有一些观点已经变成了常识了，学术界的常识了。你不注明的话，不注明出处的话，别人绝对不会认为是你提出的。比如说你提到进化论的时候，你没必要后面来注明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我提到 DNA 双螺旋的时候，还把那个克里克和 Watson 的那篇自然的论文也给引上，这没必要，这绝对不会有人认为进化论是你首先提出的，或者。所以这种学术界常识是不必注了。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到这个语句，这个剽窃抄袭的问题。我刚才一直说的是引言、结果、结论或者讨论。这些部分有可能出现抄袭，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太可能出现抄袭，那就是方法、材料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格式化的语言，让大家来写都一样，都差不多。所以你如果拿一篇别人的类似的这种论文，然后把他的那个材料部分、方法部分照抄一遍，填上自己的那个材料什么，这个没有人会说你是剽窃。我们说这个语句的抄袭指的是那种特定的语句，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让两个人来写，分别来写，互相不知情，绝对不会写的一模一样的。如果出现了雷同，那才有剽窃的，那就有剽窃的嫌疑。所以一些格式化的语言，还有包括一些日常的用语，这个是如果出现雷同是不涉及剽窃问题的。还有一条，就是科普文章，或者是这种在大众化的文章随笔，它的这个抄袭的标准和学术论文是不一样的。学术论文讲究的是要各个观点、心理的观点都要有出处，你不注明，别人就会认为是你提出来的。但科普文章不一样，科普文章你没必要说一一注明出处。为什么呢？因为科普文章大家的印象就是你是在介绍别人的东西，介绍最新的这种科学成果，这个成果一般来说不会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你不注明说你这个成果的，你介绍这个成果的出处的话，是不会引起误会的，这不涉及到这个剽窃的问题。因为我写了很多科普文章，然后经常有人就来指责我是剽窃，说你写了这篇科普文章没有注明说你这个介绍成果是出自哪一篇论文。所以我如果注明了出自哪一篇论文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时，他也把它给删掉了。你的报纸的发表的这个标准和学术论文、学术期刊的发表论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科普文章有没有剽窃呢？因为我的文章也经常被人剽窃，虽然我被人家称作是什么打假斗士，但经常就有人要在赶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就是要抄我的文章，就。我的科普文章就经常被人抄，抄的时候有人就被我发现了以后，他就很不满，他说你这科普文章不就是介绍别人东西吗？你这个观点又不是你自己，成果又不是你自己，哪有什么剽窃这一说。科普文章有的，科普文章的剽窃就是语句方面的，主要是文字方面的剽窃，涉及到你这篇文章的写法、你的布局谋篇，还有你这个表达、你的句子。因为有的抄我的文章就把我的整段话都抄过去了，所以呢，科普文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这个还涉及到你论文写好了，写好后就要署上名字去发表，这个署名当然很重要。你做一个科研，辛辛苦苦做这个科研的结果，不就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论文上，出现在这个期刊上？那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论文署名上就出现了很多的名堂，这个就涉及到你究竟有谁有资格在这上面署名呢？按道理应该是对这个论文的工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才能署名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论文作者分第一作者、次要作者，还有一个通信作者。那第一作者当然就是实际上做这个实验的人了，对吧？主要的工作是他做，实际的工作是他做。 那这个通信作者呢，本来原本的意思就是起到一个通信的作用，就是你这个论文发表了，别人对这个论文有问题或者想跟你合作，然后呢要来找你联系。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让这个第一作者去做通信作者，让学生或者让博士做第一作者，别人发信发过来，你可能早就都毕业都走了，找不到。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惯例，就通信作者由一般由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因为他一般不会动的嘛，就由他来做通信作者。然后呢再演变下去，变成好像你第一作者的这个导师啊，或者是上司，就一定是通信作者。所以虽然你这个通信他的上司对这个工作没有任何的贡献，他也要属于你要当通信作者，这不对的。所以并不是说你是导师，你是上司就一定是通信作者，你是必须对这项工作做出了指导的，具体的指导的，这课题是你规划出来的，而且你在实际工作中是做出了指导，你才有资格来当这个通信作者。但是呢这个在包括在国外也是已经乱套了，反正这种挂零的作者太多了，现在你一篇论文可以挂很多零，然后呢里面很多可能属于这种人情的挂名，拉关系的挂名，没有什么帮助的，没有什么做出实际贡献的。像有一些人他对这个论文没有做出实质的贡献，但是给了你一定的帮助，比如说看过你这个手稿，或者给你提供了某一个药品，指导了你怎么用某一个仪器等等。像这种人的话，你没必要说把他列为共同作者，你可以采用这种明谢的方式去感谢他就完了。但现在这个挂名现象太严重了，就国外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一些期刊都要求说，你投一个论文的时候你必须具体的说明究竟哪一个人做了什么工作，哪一个人做了什么工作，都必须具体的说明了。然后呢也由于这个挂名太严重，而且有一篇论文有时候列出了一大堆的作者的名字，像国内不是算这个科研成果的时候其他作者都不算，就算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对吧？然后呢你这么算好吧，我们下面也有对策。什么对策呢？我就增加第一一篇论文的增加第一作者的数量和通信作者的数量，大家共享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你这个第一作者本来的意思就是排第一位的，后来有本来就是你这个对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工作是你做，其他人是做次要的工作。那么有时候可能没法分清两个人究竟谁做的工作更重要，比如说我这篇论文十个实验，然后他们各做了五个，那究竟谁更重要呢？你说不好说，不好说，那就列两个第一作者。他排的时候可能一个第一，第二，然后下面注明说这两个人的贡献相等。这个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不是说列两个、三个、四个什么都有了。然后呢，这个通信作者本来一个就够了。我说了，本来一个通信作者的意思就是起到一个联系作用，对吧？但现在成果要算这个通信作者，那就出来一堆的通信作者。我几年前，我在一次报告中我说过，按国内这种发展方式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国内发表这些论文没有次要作者了，前面几个第一作者，后面几个通信作者。那个我举个例子，这个是在美国科学院那个会刊 PNAS 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国内啊好多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还跟我们那个袁隆平有关系的，这个是搞那个超级水稻的，他也是其中一个通信作者。这篇论文里面总共有几个第一作者，名字后面注一的都是第一作者，总共几个？有三个第一作者。好，三个第一作者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说已经不算太离谱了。这篇论文的比较离谱一点的地方是通信作者，总共几个？标了二的是通信作者，一二三四四个通信作者。大家都想分享这个通信作者，而且是来自不同单位的。你本来有一些合作，合作也有贡献大小问题啊，几个单位的合作也有贡献大小问题啊，那 那现在都要争，那争来争去，这好，大家都共享吧，都当通讯作者。我刚才说了，你三个低作者现在在国内已经不算奇怪了。大家看看我下面举的这个例子，知道为什么不奇怪了。这个论文有多少个作者？至少有十几个。后面注明所有的作者全部贡献相等，就说所有的作者都是第一作者。然后你这个署名，论文的署名的话，你本来，本来的话，这个论文署名是一种荣誉，对吧？你发表的时候啊，这是我的，我的成果，然后我可以把它写到我这个报告当中，或者阶梯报告当中，或者是去申请什么资金。好了，等你出了问题了，被发现这个论文有抄袭、有剽窃。这些被挂名的就纷纷跳出来说我不知道，这是不应该。你本身当时你同意署名的时候，你本来就应该是相当认可这篇论文的写法，认可这篇论文的结论，你才是去同意署名的，而不应该说我只要荣誉不要责任。所以大家记住一条，就是论文的署名是一种荣誉，但也是一种责任。你不应该说我只要荣誉不要责任，没不出问题大家都想要这个名声，出了问题都想撇开，都推到那个第一作者身上去。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避免出现李连达那种情况，因为李连达后来有一个说法，说是那个论文的发表我甚至不知道，是那个贺海波偷偷摸摸拿去发表的。大家以后如果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你写了一篇论文，你写上了几篇几个作者以后，你应该把这篇论文都寄给这些共同的作者，而且要求他们一一签名表示同意这篇论文的所有的结论。如果他们对其中的一条结论你不同意见的话，他们就不应该署名，他们可以另外写文章发表去。所以对一个论文来说，所有的作者都应该知情并签名表示同意，这样以后他们要推卸责任的时候就推卸不了了。这也是为大家以后留一条后路着想。你论文写好了，署名写上了，然后呢就是要去拿去发表了，因为你在这种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这个发布学术成果一个正常的渠道。在发表之前，你不应该向媒体透露你的结果，因为有一些期刊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事先向媒体透露了你的论文的结果，那我们就不接受你这个论文了。那个 Nature Science 这些的期刊都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你这个在论文发表这一块，国内出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稿多投，其实应该说叫一稿多发，这里投了以后，然后一投又发出来了。一稿多投本来就不对，一稿多发更不应该。这为什么呢？这个你侵占了版面，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期刊，它版面很紧张的，它那个能够接收率，论文的接收率本来就非常低，结果呢，把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又重新登一下，那别人不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还有一个就是浪费这个审稿人的时间。这审稿像这种国际期刊的审稿，它一般是一种义务，本来就是在很花时间的，结果他审了半天发现你这篇论文其实已经发表过了，这不浪费他的时间吗？还有可能就是涉及到这个版权纠纷的问题，就一些期刊他要求说在他上面发表的论文他是拥有版权的，你不应该说再拿到别的地方去发表。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不应该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一个原因。但在国内这个一稿多投太普遍了，这也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特殊的情况造成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研究生毕业，要求有的学校可能要求发表三篇论文啊什么的，而且是毕业之前就必须要发表的。当然你投稿投过去， 我们国内的一些期刊它太不负责任，它也不给你及时处理，甚至不给你一个答复，然后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被接受了。所以有时候为保险就多投几个，多投几个，结果后来一下子花都登出来了。所以有的一杆多投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是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这就是不应该拿到国外的期刊上去一杆多投。对国内的一杆多投这种情况，国内期刊上面一杆多投，我们现在处理的很少，就是公布出来的很少。因为如果连这个也处理的话，对吧？像几乎所有的人或者绝大部分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查一查都有这问题，那处理就是公布不过来的，往那个上面可能就到处都是关于一稿多投的揭发了。但是对国外的，就拿到国外期刊上的一稿多投，我们还是会登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涉及到一个不同语种的问题，就有的人他先在中文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完了他把它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期刊上面去登，这种情况严格来说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也不去管它了，因为这个至少是增强了国际交流，你要在国内登出来论文谁去看，没人看，所以国外也不可以看，所以你拿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这个我觉得反正可以容忍。不能容忍是什么？是已经在国外发表，就他把它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来发表，这个有的。有些海归就这么干，为了说增强他刚回来回国以后，然后为了有成果，他就把已经在国外发表的东西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国内期刊上登，甚至还改变了作者，为了讨好校领导，把别人以前国外合作者的名字拿掉，然后换上校领导的名字上去。那这就不只是一稿多投的问题了，这个已经涉及到剽窃、侵吞别人的成果，那个被署名那个领导就属于剽窃别人的成果了。所以说不同语种也还是应该区别的对待。那么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在国内是这种一稿两投的，我们一般不处理，不去管它。但是这国内这个一稿多投已经不只是说一稿两投的问题了，就一稿三投、四投、五投、六投、七投、八投的多了。我们现在发现的记录是多少？一稿30发。有一个叫余智慧的工程师，他这个航天部下面一个研究所的，他从1990年开始不停地重复地发表同一篇论文，一直到我们最后查的时候是02年，连续把一篇论文发表了30次。这个就很难让人理解啊，他这干嘛把一篇论文反反复复的不停的去发表？你说去赚稿费吗？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学术期刊现在给稿费的已经都很少了。然后你说算他的那个学术成就吗？你在那个你的资金申请报告，我想他也不好意思就这么写上去，别人一看我肯定不会说觉得你真的发了30篇论文。所以我搞不清楚他会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一种行为艺术，为了表示他能够把一篇论文在国内的期刊上重复发表多少次。刚才我们说了是那个发表论文的，是发表你学术成果的一个正常的渠道，当然还有很不正常的发表的渠道。我列了几种，比如说通过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的采访来发表你的成果。你这些记者他根本就不懂行，当然是你听你说什么他就报道什么，特别是你再给他一点车马费什么的，他就更报道的更积极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渠道，不应该。一个学者的成果应该是通过看你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情况，而不是通过你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成果的情况来作为一个评价。 还有呢，就是开一个学术鉴定会或者所谓听证会。这个学术鉴定会请的都是专家，他们应该是懂行的，但你这学术鉴定会的话是要也是要给这个鉴定会的，也是要给你钱的，你拿了人家的钱以后就不太好意思说反对意见，特别是当面说反对意见就不太好意思了。所以而且呢，你如果说了反对意见的话，下一次我不请你了。这个合作修院士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就是因为他是参加这种学术鉴定会，他是不讲情面的，经常提一些反对意见，后来大家就不请他了。所以你这个鉴定会的话，就请了都是自己人或者熟悉的人，他关心又给钱的，那么当然你这个结果的话是会符合你的要求的。所以这个学术鉴定会，这个也是中国一个特色，国外好像没听说过有什么鉴定会，这个不应该算数的。还有的就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出书，这个也实际上出书我指的是比如说找一个出版社去出书去，这个实际上也不应该算数，因为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是出书，这个只要编辑同意就行了，那你编辑又不一定懂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这个也不应该算是一个发表的正常渠道。还有一种呢是现场的演示，就是现场表演，我做出了一个什么发明，然后搞一个现场的表演，这个也不能算数，因为这个现场的表演别人不一定能看出什么问题出来，特别是你造假的话别人也看不出问题。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十几年前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个叫水变油这么一个事件，是在东北的一个司机王洪成，他号称发明了一种添加剂，添加到水里头以后呢就会变成油，淡水变成油，然后但是信的人特别多，国家还投资了好几个亿，那个很多专家都相信他，包括哈工大的校长，当时的校长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推荐他，那个哈工大校长还是个搞化学的，他说这个是革命性的技术，这个向当时的总书记写信推荐。那个他是怎么让这些人相信呢？就是靠表演，现场表演，我拿一杯水滴上一点东西糊弄糊弄，最后你拿去化验吧，一化验哎还真变成油了，但是后来被抓住了，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采用掉包的方式，一个小魔术把水变成换成了油，让你去化验，当然验出来是油了，就被戳穿了，然后导致那个哈工大的那个校长也当不成院士，他本来要评院士后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没让他当上院士，最后这个王洪成也被抓起来，抓了判了十年的徒刑嘛。当时抓下去抓他的时候，因为骗局已经败露了嘛，没人敢去抓他，最后还是中央领导集体画圈，最后说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十几年的时候，就说有时候这种现场表演是靠不住的，包括以前那个更早时候80年代那个时候特异功能的表演，当时搞科研的人也会很多相信，包括我当时在科大念书，科大很多老师就很信这个特异功能，也都是靠表演，最后也发现实际上就是一些小魔术，所以这个表现场演示是靠不住的。那个获得专利也经常被国内作为一种说表示自己学术成果的这么一个成就，在你的履历表里头，有的人还把那个他获得多少项专利都给列进去。要获得专利的话，要给你专利，只要那个专利员同意了就可以了。那而且呢，你这个给不给专利，它主要看你的是你这个成果以前有没有做过，不一定你这个成果就是真的。他不会去鉴定你这个成果的真假的，那专利员不一定有水平来鉴定的，所以呢你这个获得专利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所谓获得国际奖项国际声誉，你这个获得国际奖项国际声誉很多的实际上呢都是捏造出来的，更何况有一些国际的奖项国际的声誉是你可以自己去造的，因为你国外的话是随便你要设什么奖都可以，没人管，你要设这个名头再大的奖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去在国外注册一个协会，然后给自己颁奖，这样可以。以前就有，以前有一个叫张颖钦的，他搞什么全息生物学，然后他在到美国去注册了一个国际全息生物学协会，然后给自己颁奖。所以这个都是利用你被利用国外这种接社的自由，你想搞什么社团建什么协会都可以，起再大的名头都没人管。你不要说搞一个什么国际的或者美国，你搞一个全世界全宇宙的协会都没人管你，只要说你那个名称还没被人用过。跟我们中国国内不一样，我们国内对这个用什么名字那是规定的很死的，什么情况下你能够用中国这个名称，什么时候用中华，什么都规定的很严。但国外不是的，它是完全自由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国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你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权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你被邀请特邀去做报告，这个算是一个荣誉啊，就是说表示你获得了一定的承认。但是呢，即使是在权威的在重要的这种国际会议，也有好多报告是谁都可以去做的，并不能代表说你到那上面去做报告就能够表示你有什么样的学术的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去那里做报告，可能就是当了一个 poster， 然后对着别人讲一通，然后就说是在做报告，照一张相，这种情况也有。还有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自己搞一个会议，然后去做那个报告。比如我刚才提到说零一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揭露过那个核酸磷酸丙变质，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产品不是真的核酸了，是另外一个核酸的那个核酸的那个研究者，他是看这个真的核酸火，真的核酸火了，他也搞一个核酸的保健品，是大连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当时在光明日报上面宣传他，说他成就多高多高，其中就包括说是到曼谷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还登了一张照片。他这照片不登出来还好，这登照片看上面的横幅写的是中文，什么什么什么国际会议，那就是自己组织的一个国际会议嘛。这个算是下了成本了，还跑到国外，真跑国外去了。有一些学术会议是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有一些学术会议甚至那个成本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吴偏热疾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憨老汉火锅城红豆汤，那你看看那个参加的人，看上去那个名头都还不小，有名牌大学的，什么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啊什么的，还有中科院的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什么都去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个是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个退休的研究员叫徐叶林，他搞出了一个东西叫无偏二极管，就把二极管怎么改造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无偏二极管只要放在一个高于绝对零度的环境中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出电来，那这个不就是一个永动机吗？所以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了一下，然后他们就很不服，所以呢找了一帮人来开一个研讨会，找了这些人其实都是国内一些搞伪科学的一些人，虽然是在这种很正规的研究所里面任职，中科院的研究所什么大学里头的，里面大家注意，它上面有一个叫做北京相对论联谊研究联谊会的成员什么的，就听上去好像是研究相对论，其实这个联谊会是要反对相对论的，就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错了，然后搞了一个联谊会，那这个联谊会的成员也很多都是这种大学的教授，这 个就是他们会议的现场。穿一段，哎呀，还都不用磨窝，磨窝就是开完会就马上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再讲一点这关于学术理念的问题。我原来提到。就国际上那个学术不端学一般认为的是这个捏造数据啊、篡改数据啊、剽窃啊，他一般不会把学术理念造假归到这个学术不端学里头。为什么？您这个学术理念的造假应该算是一种犯罪行为，都不算是什么学术不端行为。如果被发现的话，那是应该被追究这个法律责任的。但是我们国内这个学术理念的造假，那实在是太普遍，太普遍了。这个就往往会夸大，即使不是造假的话也会夸大。所以你这本来对学术理念的撰写一个很基本的要求，你就是说陈述事实就好了。你在哪个学校拿了学位，担任什么职务，发表过什么论文，列出来就完了。你不要给自己做主观的评价，非要说什么自己是国际先进、什么国际首创之类的。做主观评价这本来就不对，因为像这种首创啊、先进，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很有争议的说法，那更不要去拔高，更不要去捏造。然后经常，国内的这种理论，这种拔高、捏造里头，经常采用的一种办法，特别是对那些海归来说，采用办法就是利用国内外。体育这个教育体制的不同，在这里面做文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医学院毕业以后，一般来说是学士学位，读五年的，对吧？但美国他医学院是读八年的，他是研究生教育，你出来以后是那个医学博士 MD。 那么国内的很多这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到了美国以后就自称 MD，然后可以做博士后。这个在美国 MD 和 PhD 是这个学位这点本价，所以在生物学的研究室里头、实验室里头也有很多是 MD 来做那博士后的。然后呢，这里面的 MD 很多就是从中国过去的，实际上他们的学位就是学士学位。这个你到那边到美国去骗骗美国人，或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啊，因为有实际上像美国应该也知道，美国那些教授应该也知道，说中国这个医学教体制、教育体制跟美国是不一样，也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学士，但是有那种实验室可能招不到博士后啊什么的，就从国内招一些，这个倒无所谓。你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这种中国式的 MD 回国以后，他就摇身一变就变成医学博士，他就把在美国那个 MD 直接翻译成医学博士。所以在国外绕了这么一圈没读博士，他回来就变成博士了。还有像这个经常用到的就是职称的不同，因为国外和国内这个职称到大学职称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对吧？但美国呢，它是有助教，但助教呢不是一个正式的职称。然后教授分三档，助理教授、副教授，然后是那个正教授。然后国内有一些就把这种，比如说我们教助教，他就回国的时候他就翻译成助理教授、教授。他本来是一个 TA， 我们以前就发现过一个在哈佛读那个研究生的。那你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话，一般要当 TA 的，就是助教。按国内来说，应该就算是助教，最多算助教。但他回国来，就自称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现在在国内那个办公司嘛，搞一个建筑设计公司什么的，姓夏一个。然后还有最近浙江大学那个数学中心，他们那个主任姓刘的，刘克峰，他在说我们这个浙江大学数学系的 你博士生博士一毕业就到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去当助理教授。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实际上他是到哈佛数学系去当博士后，只不过你当博士后的时候要带一门课，上一门课，然后他就把它变成了助理教授，就变成教授。所以这都是利用我们国内人对国外这个教育体制的不同，然后玩这种花招，还有一种就玩这种翻译的技巧，就是利用这种中英文字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比如说，在英语里头，表示奖励的有两个词，一个award， 一个 prize， 我们翻译过来都把它叫做奖，对吧？但实际上在英文的这个语境里头，award 和 prize 这两个的意思是有差别的，有细微差别的。这个 award 是看到你有这种潜质，你有研究的这个资质，然后我奖励你一笔钱让你去做研究，是对你的这个资质的承认，不是说对你学术成就的成果的承认。这 prize 这个呢，就是你已经做出了成果了，然后我来奖励你这个成果。像诺贝尔奖 Nobel Prize， 这就是因为你做出了成果，然后我奖励你。然后呢，但是你如果是申请的是科研经费，这个它有时候就叫 award，就表示哦，你有研究的资质，你这个课题我们感兴趣，我要奖励你。然后他这个有时候就叫 fellowship award， 相当于是一个奖学金类似。然后国内的人就把它就海归了。我就看到了一个清华大学的生物系的一个教授，他从国外回来，然后看他那个中文履历里头说曾经获得美国国家什么科学技术奖，就听上去的很吓人的。这个跟好像我们得了这个全国什么科技大奖一样的。然后就查了一下，其实它的英文里头就是什么 National Science 什么 Fellowship Award， 实际上就是一个奖学金而已，他就把它翻译成了什么国家什么什么奖。所以这种就是利用这个翻译的技巧。还有呢，就经常见到的一种履历方面的这种浮夸造假，就是改变这个论文排名的顺序。你列论文，你本来是第三作者、第四作者的，我把它调到最前面去，然后你要说起这个，我们也发现过。那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叫常志杰的，而且我们发现过，他本来是在后面，怎么变到在他的履历里头的论文排第一位了，变成第一作者。那说起来，说是我放在后面的话，人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这论文里作者里头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把它调到前面，只是不过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论文里头有我的署名。但你把它放到第一位的话，那意义完全不一样，大家就以为你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以你如果说真的怕大家看不出这个论文里头有你的署名的话，因为你排到太后面了，那你把你自己的名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一下，比如说用黑体或者下面画线不就完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一篇论文太多，作者太多一大堆，比如十来个作者，然后你是第三个作者或者第四个作者，然后我不可能把所有作者都列进去了在我履历表里，那怎么办？我就列到往为止。这我也看我发现过了，就本来一篇论文有七八个作者，就只有三个作者他变成了最后一个作者了。那么最后作者一般来说是通讯作者，所以你如果不去查这个原始论文的话，你还以为这篇论文它是通信作者。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一种有意的造假。那你作者太多怎么办？你可以列到你那个为止可以，但是你后面你得表示一下，对吧？你如果是英文，你加上 ETAL 表示后面还有的，你中文的就表示一个等，这不就完了嘛，对吧？所以像这种都是有意无意的在造假。然后呢，还有包括把在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期刊上发表论文都给列进去，这个有的甚至是非法出版物的那种论文都给列进去。国内的非法出版的太多了，所以像这种你本来应该只是列你的那个正规的学术期刊，而且应该是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的，还涉及到一个专著的问题。因为有的是写的是专著，专著的话 如果你这本书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自己写的，那当然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呢，这本书你可能只是写了其中的一章，一章而已。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不这么念，就让大家以为说这整本书都是你写，这也不对。像这种情况，你应该把那一章列出来表示一下，或者这本书算是你编的，你只是当了一个编辑，不是你写的。这时候你也该注明你是编，你是找很多人写的。但这种花样很多，你要造假的，论文造假，我举一个，就不要叫履历造假了，我举一个，就是复旦大学的那个校长杨玉良的。这我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这杨玉良他是八几年复旦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他是搞那高分子化学的，然后86年到德国去做博士后研究，做了2年，88年回国。回国以后呢，然后现在我们能查到的记录，就是那个上海什么杨浦区区志，是个复旦大学在杨浦区嘛，但他那区志就是说官方的那个史料里面就记载说，这个青年学者杨玉良，什么1988年获得联邦德国莱布尼茨大奖。这个莱布尼茨奖是德国最高的科学奖，这拿了这个奖就相当于拿了我们那个全国最高科学奖了，所以这个很吓人了。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这个杨玉良就又得了国内的一些奖励了，比较重大奖励。你想，你在德国已经做出那么大的一个成就了，就是国内再给你一些奖励又不算什么，杰出青年啊什么的，就给了一堆奖励，慢慢的最后是当了教授什么的。但是我们去这个莱布尼茨奖是公开的嘛，又不是什么秘密的奖，你到他的网站去查查历年获奖者名单里头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这个他也许可以跑到武汉去告我说你查不到名字，我不算他没有得奖，那个找不到他的名字。然后现在呢，他的说法收敛了一点，这个你可以到复旦大学这个杨玉良课题组的网站去看，对他的成果的介绍，说他的在德国的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了 Spice 教授。 Spice 教授是他去当博士后的那个老板，所以叫做研究小组或1987年10月DFG 颁发莱布尼茨奖的主要内容。我们去查这个莱布尼茨奖的获奖者名单，在1988年确实这个 Spice 教授得了奖，他是那个获奖者。但是人家那个奖，我第一，那个奖是颁给 Spice 教授个人的，这个奖是一个个人的奖，不是什么给一个课题组的。你不能说因为当时杨玉良在里面当博士后，他也觉得这个奖有我的份，这个首先第一个不对。第二，这个奖按他的说法是87年10月就已经颁发了，虽然是88年的奖，87年10月就已经颁发了。杨教授是什么时候去的这个实验室？他是86年去的，距离这个奖颁发才1年多。然后他发表的，在这个研究小组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87年8月给发表的。人家要给你一个奖的话，你总得说这个论文，你的工作论文已经发表了，而且经过一段时间获得认可才有可能颁给你奖，不可能说你论文一发表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奖。因为他论文第一篇论文的发表距离他颁奖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你这个奖是要有提名的，就你前面至少要有几个月的酝酿期，提名酝酿期截止了，最后10月份给你颁奖。所以他这个教授被提名的时候，杨教授的那个论文肯定是还没发表的。所以你这个杨教授他在那个实验室做了，不管他做了什么，他的做出来这个成果显然跟这个 Spice 教授获得莱布尼茨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显然是他以前的成果，然后我发给了你这个奖。所以他说什么他的工作变成了他获奖的主要内容，这个我觉得是假的。后来我们还查到 Spice 教授他出了一本有关的专著，就有关他的研究课题的专著， 这是他获奖以后他出的一本专著，里边就引用了他的实验室发表的很多篇论文呢，里边只引用的那个杨教授在他们实验室发表的论文呢，只引用了一次，而且还是1990年的论文，那都是已经获奖以后才发表的论文。所以他这个东西，他的研究成果，杨教授的研究成果跟这个莱布尼兹奖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把我这个结果写成一篇文章，在网站上登出来，然后记者去采访过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怎么回应呢？复旦大学表示，方舟子的说法缺乏证据，更多是推断，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会也没必要回应。如果说你真的有证据能够证明说杨教授做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莱布尼兹奖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他本来还真的得过莱布尼兹奖，人家莱布尼兹奖偷偷摸摸发了一个给他，你完全可以拿出来嘛，对吧？你为什么说没必要回应？那你这没必要回应是不是就是心虚？在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学术造假的，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层次的，那怎么办？大家是不是对中国学术界现在感到很绝望？对啊，应该怎么办去改变它？是不是还是让它这么一直烂下去了，还是怎么办？所以我最后讲一讲这个问题，我有一些建议，有一些想法，最后讲一下怎么办呢？首先一条就是管理部门、学术团体要管事。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没人管，即使是被揭露出来了，这些管理部门、学术团体也装作不知道，甚至呢是还要去包庇纵容他。我们国内有没有专门的管这种学术不当行为的机构？有的，有了，以前没有。所以以前我一直呼吁的是说，我们应该向国外的学习，比如向美国学习，成立一个这种专门管学术不当行为的机构。现在美国卫生部它下面就有一个办公室叫 ORI， 就是科研诚信办公室，它就专门是负责管生物医学领域的这种学术不当行为的，每年大概要处理10起左右。我当时就一直呼吁说应该成立类似这种办公室。好了，我们在2007年科技部也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名字还起得还挺像，叫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还颁布了一个条例，什么关于处理什么学术不当行为的有关条例什么的，规定还挺详细的。2007年年初宣布正式运作，当时也报道了。2年多了，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办公室干了什么事？我们媒体上查一下，再也没有见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报道。所以当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应付一下，最后完了，不管。其实是不管事还不算最坏的，最怕的就是乱管事。怕的是反过来，你揭露出来，他不仅不去处理，还要包庇。像教育部他也不管事，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学风建设委员会，这比科技部成立那个还早，好像是2006年吧，那个时候就成立了。成立的时候大家还挺指望他能够真正干什么事，结果他赶快就出来澄清说，我们这个委员会只是制定一些规范，提一些建议的，我们是不处理具体的事情的。然后教育部最近说是处理这个学术不当行为的机构应该是各个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各个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如果处理学生，那可能还比较积极，你让他们来处理老师的话，我想就不太愿意，他处理到校领导这一级的话更不愿意了，像西南交大那种只能说是空前绝后那些的。所以你能够指望说学校的这些学术委员会真的能够去处理这些事吗？我觉得还是不行。还有包括像那个中科院也有一个 科学道德委员会，按道理是应该管这些院士的造假的。院士造假我们揭露过了有几十个人了，可能都有上百个人，我没有具体统计，但是这么多年揭露下来也有几至少有几十个人，我能够想起来的至少就有几十个。有没有见过他管事？没有。你包括像魏云泉，他也是中科院院士，但是因为那个闹得太大，你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关于魏云泉这个有可能造假，后来呢中科院就给了个答复，说是责成什么四川大学去调查，但四川大学马上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这个魏云泉是没事了，我们就把他保下来了，然后就没下文了。所以靠这个他们这些东西来管也不行。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自然基金委倒是管过一些事，就大概是从两三年前开始，他们有时候会公布一个名单，都是那个申请资金哪一个造假，哪一个履历造假，哪一个什么学位造假什么会公布出来，然后就禁止他一年里面再申请资金什么会给会处理。最开始还会公布那么一两个人实名实姓的公布，然后最近的这一两年都是匿名了，都是而且学校也不说某校什么什么的某某某因为这个资金申请什么造假行为，然后禁止他以后再申请什么一年内也申请之类的。然后这个管的那些事你如果注意一下，那些都是一些很低很低层次的人，就学校可能也比较差，你说涉及到好学校造假的有没有？有，但是他们就不愿意管。因为我跟那个国家自然基金委打过交道，就去年的时候涉及到那个清华大学的现在的生物系主任施一公的事，就是他申请那个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然后我认为他不符合那个条件要求，他是申请的是什么国家自然基金外籍，他有一个专门是属于外籍的，但那个要求是说他全职回国，在国外已经没有那个职务的，但是他当时施一公还在美国的大学还保留了一个职务，所以我当时就去举报他。他现在是可能已经把那边的辞了，他当时是利用这个学术休假到中国了，但他在国内就宣传说是已经全职回国了，实际上他还在美国大学那边保留了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就不符合那个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那个申请要求，那里面明文规定就是在国外就没有聘用单位，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签上我的名字，留下我的联系方式，挂号寄给国家自然基金委一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什么的，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连那个回音都没有。然后呢过了，那么因为他有个公示，就是国家杰出青年那个候选人有个公示，过了公示期了，我是在公示期内给他寄出去了，公示期过了，公布获得的名单里面就有十一公，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把这个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他们那个委员其中一个成员也是个院士，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当时收到你的这个举报以后也讨论过了，认为他是符合条件的，然后为什么没给你回音呢？因为我就说你至少应该给我一个回音对吧，因为没回音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以后是不是要给回音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又不对了啊，就把那个条例给翻出来了，那国家自然基金委他自己有一个条例，里面说的明明白白，对于举报要给答复的处理结果什么的也要给答复的，他们都没有。所以你本身是这个什么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他连自己的制定的条例他都不看，既然还说应不应该给答复以后再讨论，没想到人家早就讨论过，都制定了条例了。所以呢就是不管事，所以以后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为这些机构管事，这个是改变学术现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你这个专业机构不管事的话，靠个人的力量，那个是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的。然后你现在这些机构不管事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这种舆论的监督。你机构不管好了，我们舆论来管。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一点舆论监督的，这个你这样讲的话你不怕被别人揭发，没有地方揭发你。现在有我们这个网站总算好一点了，就是算是有点舆论监督了。所以一直有人问我说你这个网站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对这个中国这个学术界啊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什么说没那么大作用，其实最多最多就是把一些胆子比较小的人给吓住了。啊，确实人家胆子比较小或者是脸皮比较薄的人，他以前看别人造假他也跟着造，反正这个零成本的不怕被人揭露，现在发现咦，你那么个网站的揭露东西，他就心里得嘀咕一下，得掂量掂量，所以呢这些人可能就不敢造假，这算是有一点点舆论监督。然后现在媒体也有会有这方面的报道，但靠这个媒体也不能太指望，不能太指望他们。他的媒体他是我们接触那么多，他报道出来才几起，他是要看第一个要看有没有什么热点，会有没有什么引起反响，能不能吸引眼球。然后呢媒体还很容易被做掉，就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把你弄掉。就像那个我一开始提到那个中国科大校长那个招生徇私舞弊的，当时北京广播电台还采访我，然后也采访了那个招生的老师，最后这个节目他那个北京广播电台的网站是他所有的以前的节目都保留着的，你都可以去下载，然后我就在我博客上公布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收听。第二天呢这个录音就没了，就被那个北京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就拿掉，那就是因为你科大的人找关系去了，让他们把它给拿掉。不过幸好我把这个录音已经存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就到处发去，就会弄到很多网站上面去问。然后所以这个靠这个媒体是靠不住的，然后网站至少还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特别现在网站没，虽然有时候可以通过封杀你什么，但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多发总是能够还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然后我这个网站我就坚持一条原则，因为你这舆论监督的话你就是要指名道姓的要批评要揭露，所以一直就有人就觉得说我太不厚道，这个人家造假人你干嘛去揭露他，给他留一张脸吧。就现在一直有这种说什么做人要厚道，做人要厚道是不是某一部电影里头的说法，反正是做人要厚道要看对什么样子的厚道，你对这些造假人的厚道是对一般的人不厚道，但这损害的是这些不造假的人的利益，对吧？而你指名道姓就应该说出来，你不指名道姓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能够起到什么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吧？而且你不仅要指名道姓的说出来，而且他干了什么是什么样性质的那事情你都应该一一给他说出来，大家都觉得我说话太冲太尖锐就觉得很说我不厚道的一个原因也是在这儿，或者说我骂人，说我说你这个是一个骗子什么搞的学术造假什么，他们就觉得我是这种用词受不了，说是一个学术骗子，你是不是用词太激烈了，这是太不厚道了，这骂人了。就像那个我刚才引的那个南方人物周刊的财策划书里头，他们对我其中的不满就认为我这种用词是在骂人。所以我一直喜欢你像鲁迅的一个话，鲁迅不是也一直有人说他骂人吗？其实我说的骂人不是说骂脏话什么，从来不骂脏话，只不过就是用词比较尖锐一点。然后那个也一直有人说鲁迅骂人，鲁迅他回答是说你骂人的话要看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说一个良家妇女是一个妓女那是骂人，但你如果说一个妓女是一个妓女那不叫骂人，那只不过指出一个事实。还有现在我们那个我现在实行舆论监督啊，舆论监督实际上一直在做，就我们那个网站主要是我们那个网站在做，对吧？那现在中国这个学术造假遍地都是，你随便去抓一大把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我只是业余的在做，我的本职工作不是在搞这个打假，那你怎么办？总得有选择，选择什么？我就重点打击那些学术地位高的人。 所以我一开始我只列出了一张校长的名单，校长、副校长，这就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第二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这个已经够我们打了，我不怕说打不完的。那为什么要打击这些人？你是不是要炒作自己什么的？为什么要打击这些人？这个原因很简单，有两条。第一，这些人学术地位高的人造假，他危害比一般的人更大，他大得多，因为他学术地位高，他掌握的这个学术资源就要比一般人丰富得多，所以他造成的这种资金的浪费滥用，那就要更严重，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这是第一点。第二，这种学术地位高的人造假，他造成的影响更恶劣，这种影响主要的是对学生还有对这些年轻的科学家的影响，让他们觉得，哎，通过造假的手段我也能当上院士，也能当上校长，我也以后也就跟着造就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要重点打击他们的原因。那对这些年轻人怎么办？这些院士啊什么校长，那是 不肯就要，对他们来说不是教育的问题，是打击的问题。那但是对于学生，我觉得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这个学生造假有时候是跟着学，看老师造假我也跟着造，有时候是因为糊涂，不知道那样做是假是在造假，不知道怎么样是学术规范，所以对他们我觉得是应该是加强学术道德教育的问题。我是一直在建议说，在学校里头，特别在研究生，应该开一门课，就关于学术规范的课程，让大家说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规范。然后他有人就说：“哎呀，现在课程这么重，你再开一门课是不是加重课程？”我说：“那就把政治课改成这个学术规范课不就完了？”我曾经在浙大做报告的时候提到这个建议，然后完了以后，他们那个领导说，这个要把政治课改成其他的课程，这个可不是你方舟子能说了算，这个估计得中央领导批了才行。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变通的办法？比如说你某一些政治课还挂那个名字，把你要把内容改成跟学术规范有关的。这种应该不算学术造假了，这个是个内容变换的问题。那个，所以像我从这个打假，这已经打了很多年了，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都快10年了。然后但是一直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有人在质问我说，你凭什么来打假？你算什么？为什么你要来揭露我们造假？你又不是什么著名的什么科学家什么的，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说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权利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每一个公民都有的。什么样的权利呢？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你只要发现了有假的，你就有这个权利把它说出来，有根有据的说出来。但你如果说是捏造的事实的话，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个学术的东西并不是说某个人才有的，或者是天下的公器，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都有权利来维护这个学术的规范。而且特别是在搞研究的人来说，他这个也维护学术规范，也是在维护你本人自己的利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造假，别以为那些造假的人，那些学术造假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你这个造假的人，如果他们得逞了，他们就会爬得很快，他们就能够拿到大笔的科研资金，你的拿的资金你就少了，你怎么竞争你也竞争不过他们。你拼命的在干活，他们通过这种造假要多少篇论文就有多少篇论文，所以钱都被他们占用了，对吧？ 而且他们如果靠造假当上了院士，当上了校长，他们反过来会打压这些老老实实干的人，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你造假的人手中掌握了权力，他们就是跟这些老老实实的人是不一伙的，他是为会得反过来打压你的。而且即使从你最最切身的利益来说，你这个别人造假，如果是你的同行造假，有可能是误导到你，特别是如果你办实验室的人造假，对你的危害，你的师兄师姐造假的话，对你的危害可能是更大的，因为你这个课题可能是跟着他来的，就你做了半天做不出来，你还是很郁闷说为什么做不出来，人家根本就是造假假出来的，你怎么做出来，对吧？所以你这个维护学术规范实际上也就是在保护你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这个学术规范，如果有这方面的勇气，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时间，那么就一起来做，来帮忙帮助我们。如果没有，你没这方面勇气，没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你至少要洁身自好，不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量。那我今天讲座就先到这里，看到两个小时，然后我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个叫 Omnian Scientist， 这个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还有美国医学科学院联合出版的一本著作，里面就讲这个学术规范的问题。这本书已经出了，刚刚出了最新版，这个上面写的是1995年，其实不是，已经是最新的版已经出来了，2009年的版已经出来了。这本书是免费下载的，你在 Google 里头把这个 Omnian Scientist 给输进去，出来的网页就有这本书，就它是给你连到那个美国科学院的大学，美国科学院的出版社，然后你就可以下载。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涉及到一些规范的内容，这本书里面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就是类似关于那个国际规范的经历，而且它有举例子讲的比较详细。这本书国内曾经翻译过两次，但是都翻译得非常糟糕。我建议大家不要看中文中译本，这个当时好像1999年就翻译过一次，然后2000年又翻译过一次，都极为糟糕。不要那些翻译的人就是出版社找的这种人的英语水平都很差，大家别以为这是什么高深的英语，它是用非常浅显的英文写的，所以按照大家这个研究生程度的这个英语水平应该是看得懂，不用看不懂，不用去看那个中文版本。然后就是我的网站，因为我每次去做报告，经常有人问我怎么心理师网站又上不去了，所以我就列几个网站。这个第一个是上不去了，这个必须要用代理，这个很早很早前就被屏蔽了。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网站，这个是1999年的时候就被屏蔽了。被屏蔽的原因，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打假，被屏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批判法轮功，还不准我们批判法轮功，把它给屏蔽掉。然后被屏蔽了以后，我们就搞了一些镜像点，其实是网友搞，有的是网友搞的镜像点，就把我们内容全部都搬过去。我后面那些就是列的那三个网站就是镜像点的网站，但镜像点也经常被屏蔽。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列了那个第一个镜像点的网站后面 XYS 后面一个4，就是因为以前的123都被屏蔽掉，3是几个月前才被屏蔽啊，然后我就搞了个4，后面第二个一个2，就是以前的1也被屏蔽掉。我列了这三个网站，现在都能上，在北京都还能上，然后如果是上不了的话，大家就看再试一试5、6、7、8、9，试试。但有的做法是更恶劣的，它不屏蔽你的网站，它采用别的办法。比如像你在合肥，你想放我们镜像点的话， 他不告诉你被屏蔽，而是把你给导向了一个安徽的一个公司的网页上面去了。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揭露了那个科大校长那个招生舞弊以后，他们这么干的。这种技术叫域名劫持，就是他在那个域名表里头，域名对应表里头，他把那个 IP 地址给改掉，改成那个他们那个家公司的网页。这个是违法的，违反国际协议的。当然可能不违反我们国内的法律，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违反国际协议的。那碰到这种情况，我想就很糟糕，那可能得去找代理啊什么的。那反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他的著作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现在都有，网上都有，都可以查得到。这方面的史料非常非常丰富，然后研究他的那个著作也非常多。达尔文可能是被研究的最多的一个科学家，所以这要找的话，你如果能够看到能够看得懂这种稍微深一点的英语，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十九世纪的英语，就是有一些表达习惯跟我们还不太一样。那应该是对想看都能够看得到，就资料非常丰富。啊，那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把您再定义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呢？比如说您说这个那个新语诗社，它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还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公益的事业。您这个组织是怎么运行的？就比如说这个资金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得捐助，或者您是通过这个商业运行，就是得到自己的那个资金的支持？还有问题就是说，您这个教育背景就是一路是学生上去的，现在这个科学界发展的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就是说您有没有这种自信，就是说。自己有这较完整的结构来接入这个学术界所有的科学现象，还有就是您现在团队成员的知识构成是什么样？谢谢。
我真的，我不觉得自己是搞媒体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站。网站的话，严格来说也不应该算是一个正规的媒体。我对自己的定义，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自由人。不是自由媒体，就是自由人比较自由，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心理师网站是个非盈利性的网站，它是不盈利的，而且我们 96年，当时就在美国把它注册成非盈利性的机构，所以说不可能拿它去赚钱的。我们网站所有的人都是义工，包括我，就是没有拿工资的，没有拿报酬的，全部都是义工。这样也好，就是避免了这种经济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当然坏处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资金，但幸好是网站，所以网站你也不需要什么资金，需要的一个就是服务器的费用，还有那个网络的那个费用。那我们现在上面有刊登广告，就这广告实际上是读者支持的，有一些长期的读者，然后后来自己创业了，办了公司，就在我们上面投一个广告。就现在这个广告的收入不多，但是也足够我们来维持这个服务器的运转。所以以后我也不可能说让它变成那个商业化，因为我这个人特讨厌做生意，特讨厌这种商业的东西。96年为什么要把它注册成一个非盈利性的？当时就因为有一些争议，有些争论，有些人想把它弄成一个商业化的网站，后来我就强行把它注册成非盈利性了，就断了那些人的念头。所以这是关于我们的网站的性质。那你刚才说就现在学科分支这么多，对吧？分工这么厉害，我怎么去知道这些人造假什么的？这个我要说一下，实际上心理师网站目前来说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你别人来揭发，然后我把它登出来，以我自己来主打的这些造假案件比较少一点了。现在因为我现在的主要的写作是放在科普这一块，就打假这一块少一点也有，就是除非说我发现特别典型特别重要的，然后需要我本人参与的，我会写。因为我本人参与有一个好处，就是参与以后会引起更大的关注，就是说别人写了，别人那个媒体不一定会注意。所以你包括什么科大校长的这个事例啊，还有包括复旦大学校长的事例，我自己后来都参与，但最开始揭发的不是我。然后就有一个怎么样判断的问题，就是说你别人投稿，我怎么样判断？我坚持两个原则吧。第一个就是说，我基本上不接受这种匿名的来稿，就是你投稿投过来的话，你应该知道，让我知道你的身份，你的真实的姓名。当然你登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化名或者不署名，这都可以，没问题。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你怕受到打击报复，对吧？但你应该信任我。如果你说不信任我的话，不敢让我知道你是谁，那我也没必要信任你。所以这是一个原则，这样我可以过滤掉很多的这种来稿。第二个原则的话，就是你要必须是要有证据的，就是你揭露某一个人造假必须要有证据的。你说是论文抄袭，你应该是告诉我们哪里去找论文，或者是最好把两篇论文都给附上，我们可以去找。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因为现在涉及这些这些造假，很多是论文抄袭，那还有一相当一部分是履历的造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的。到网上去查一查，到这种比较权威的网站去查，还有到这种数据库里面查，都可以查出结果的。有一些像这种造假的话，实际上你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能力，有时候需要一种专业判断能力的，又跟我专业没什么关系的。如果是深入医学方面的，我还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这就为什么我们的网站揭露深入医学方面的特别多。对，干嘛呢？我自己判断能力。然后如果不是，是其他领域的，然后又需要有专业知识的，这个时候我会去找人做一个鉴定，就找一些网友，一些信得过的网友做一个鉴定。很多网友他也乐于帮助，就只要不要他们出头露面，他们都很愿意。所以就基本上是尊重一个专家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假打了这么多年，涉及这么多起，但是这个出错率很低。我不是说没有出过错，有的，但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纠错的机制， 如果你出的错，我出的错，你来说明，我肯定给你诚心，该道歉的就道歉。这有，因为有一些涉及到内幕的东西，或者因为不小心怎么样的搞错了，这个偶尔会出现，但这个极低极低，一年可能出不了一两起。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欢迎被揭露的那些人来做回应。你只要写了东西过来，我肯定给你登。就你本人被揭露那个人，不管你写的理由多么的荒唐，我都给你登出来。因为我相信你靠狡辩是狡辩不过去的，就所谓越描越黑。所以一开始回应的人还不少，后来他们大概看出了这一点了，就是越去回应越糟糕，所以就很多就像那个复旦大学那种做法，不回应。首先我要说一下，我没有打倒很多人。这样吧，其实呢，就是打倒这么多年，一个比较可悲的一个，就是真正被打倒的极少极少受处理的，寥寥无几，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学生被处理。这学生反正就学位把你免掉，把你开除了。然后呢，你这个老师呢，基本上都保下，很少被开除，被开除的很少。第二就是说，你怎么样打倒我？其实打倒我很简单。就有根有据地指出我哪一个搞错了，这样就可以。但是他们现在这些想要打倒我的人，他们达不到这个层次。都只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是或者是什么美国政府派来的特务，要搞坏这中国学术界。这能够起什么作用？起不到任何作用，没有任何损害、损伤力，或者是到法院去告我，告我给我制造一点麻烦，一些生活上制造一些麻烦，但是这个也没法打倒我，因为你去告我，即使赢的话，大家也都知道你是在道理上是亏了，你还是在我这边，所以就打不倒我。那么下一代，你说下一代打假人这个？这个很不好说，因为我打假也不是说有什么计划的，没有，当时也不是抱着什么目的，他纯粹就是因为看不过去，这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你说我对打假也没有什么很大兴趣，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这个我们最开始揭露这个造假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为什么在那一年我们开始造假？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然后对国内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当时能够接触到国内的情况，就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也没什么内容的，到处都是一些政治的方面的文章。后来为什么在2000年呢？因为2000年中国互联网开始蓬勃发展，报刊杂志都上网了。那我在美国也可以很及时地了解到国内的情况。那我特别关心的是中国科学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发展。就我一看，怎么在报纸上、杂志上都是这种浮夸虚假的内容，而且好多还都是这种从国外回国来骗的，招摇撞骗，我们都不知道，在美国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国内是怎么招摇撞骗，就看了通过互联网才了解到。而且更奇怪的，既然是没有人出来质疑他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什么院士什么还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当时实在是太气愤。然后手上刚好有心理师这个网站，在那以前心理师网站是一个文学网站，是为留学生提供这种发表文章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文学的网站。1999年的时候开始就反法轮功有点转变，然后2000年的时候，就因为看到这个学术造假这么厉害，然后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刚好我手上有这么一个网站，就开始在那上面登这些揭露造假的文章。然后就因此呢，慢慢就开始 有影响，就是因为我们的街道也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就传到国内来了，所以这个互联网在这方面的这个作用起的作用非常大，没有互联网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打假，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然后现在大家突然发现国内有好多人像对这个造假学术造假是很看不惯的，他敢怒不敢言，没有地方去说，现在发现突然有这么一个网站在那里，哇，一下子来搞一大堆，我们这个文学网站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网站，就这么来的。所以你说有兴趣吗？实际上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既然已经平台建起来了，然后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相信我们，我如果说因此就不干了什么，那也对不起大家，所以就这么干下去。是不是会有第二个人这么干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不是很大，大家别太指望说会有再出来这么一个人。那国内曾经有一个人，现在应该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叫杨立胜，他以前是北师大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也搞了一个网站叫学术批评网，他是文科的，他也要反对这些文科的这些抄袭，然后结果发现他这个人本人呢是大量的造假，而且他那种打假的方法有的采取就是造假的方式，所以你这个网站虽然现在还在，但是已经谁会去说对他很认真的对他，难道没有了？所以你本身就站不直，所以你以后有人如果要站出来打假的话，觉得首先你本身必须就是要站得直，就不应该被本身就造假，然后还要有精力，还有一定的恒心，所以这个还要比较自由，就没人管得着你。你有的打假网站，还有一个叫什么好汉网，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干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大学老师，国内大学老师干的。你在用国内大学老师的身份来办这种打假网站的话，你很难长久下去，因为涉及到某一个学校的关系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打到复旦大学的校长，复旦大学找到他们学校的校长，他们学校校长再来找到你，你说你这文章测不测，你这网站还怎么打？所以我一个好处就是我不在大学里面任职，我不在任何机构任职，我的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包括有一些学校要给我兼职教授，我都全部都推掉，就不给自己找一个上司来管我，所以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说下一代的打假人要做的话，首先你要是一个自由人。这样就是说，因为他那个主办方他没问题，他那边房子什么都有，是我们心理师方面这边一直组织不起来，就是因为心理师我们现在的编辑大部分都是在国外，然后是我在国内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如果说心理师就我一个人去，代表心理师的气我觉得不好，所以一直在酝酿一直酿，但是呢时间老搞不起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都不太好意思再提这件事了，但是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再组织一下，但是在赞助方面那没问题，就不会不用我们心理师出钱，就有人愿意提供这么一个场地。然后他你说那个文学奖就是我们以前遗留下来的文学网站，现在跟我们文学网站以前那个性质还有关的，就是一个是我们每个月出一期文学的月刊，还有就是以前是每年办一次文学奖，现在就开始跟一个科普奖轮流办，就一年科普奖一年文学奖，这都是有网友在赞助的。是吧？还有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
涉及到有一些博士生同学学位论文或者他论文抄袭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他的导师可能并不知情，或者说他老师根本就没看这个文章，然后就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上不上他老师是学术造假，或者说他老师只能承担一种失职，就是他没有。
首先说一下周先生的事，这个要跟周先生以前是有过很多合作，他也是我在我们中科院院士当中极少数公开敢公开支持我的另外一个院士，是合作修来的周先生。当然你说以后还没合作就不可能的，因为周先生已经两年多以前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损失。对，然后你该我觉得像周先生这样的角色，他也不算是官方的学术界，他也是民间的，因为他只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站出来打讲，并不是说代表官方的，没有。所以他的角色虽然学术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打假这个方面呢，我们角色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你说学术警察，我虽然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所谓警察是手中是有权力的，是有政府给予你的权力，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的权力，我们只是说哎，发现那理由假说出来了，然后就希望官方去处理，他不处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的不是什么警察。那你说到这个老师责任的问题，博士论文的责任的问题，你这个如果说是博士论文，你发表了，老师也署名了，你署名了就有一个责任，你没有署名，那你老师的话在学术不端这上面他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但是你说失职，这说得非常对，就是你老师的责任是在失职这一方面。为什么现在博士论文学生的论文造假了这么多？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博导不导，就是你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所谓的博导，他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导，他对他的这个研究的课题最新的前沿的东西他现在根本不熟悉，甚至还不如他的学生，那究竟谁导谁，对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博导是混上去的。还有一个呢，他可能有能力，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人他往往已经占据了一定的高位，有行政的职务，所以忙于这种社会的这些事务，或者呢是手下招了一大堆的学生，手下招几十个研究生，他怎么导？不能的，没法导。所以要么是没有能力导，要么是没有精力去导。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学生出了问题，导师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但这个责任的话，不是这种不端的责任，而是失职的责任。不只是成竹了，实际上你看我们到网站上面去，成竹的话在他当部长之前我就在批评他了。
因为我们一帮关注新闻，因为在审计发布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人在说，他说他不仅是我们后面应该是他也是为我每个后面应该是什么还替我们应该是
吧，他是外籍院士，对对，他那是因为他当时问题要简单说一下，人大家不要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给吓住了。这个美国科学院给外籍院士的话，有的是因为你确实是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拿的承认给你一个同意，有的是关系的问题。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你是某个国家的科学界的领导人，然后为了这个科学院彼此之间有这么一种合作，我给你个外籍院士。那个陈竺当外籍院士，就是因为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那么你在其他的副院长或者其院长什么的，可能不是搞这种基础研究，有的搞工程的，有的搞其他方面的研究的，然后他就给了你一个外籍院士。以前周光召也当过外籍院士，就类似这种情况吧。然后所以大家不要被他吓住。但我去当时去质疑或者批评陈竺的话，并不是说针对着他的学术成果的问题，而是针对他的履历的那种浮夸、虚假、造假，还有说假话什么的。就很多你们去看的话，有专门一个专辑，他们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他说什么在美国工作三个月，什么发表了六篇论文，把美国人都震了之类的，那就查了哪有那些论文了，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是主要的，就针对的是这方面。但是后来包括是他现在在那里鼓吹中医什么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另外一个部长是我们教育部长，不过那个我自己没有参与，参与线路的有人呢。所以
今天的讲座，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有许多的问题想向方老师请教，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一一请教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将来肯定还会再有机会邀请方老师光临我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了表达对方老师的感谢，我们团委的王静老师专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了我们讲座的现场。下面我们有请王静老师代表我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向方老师赠送礼品。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向方老师赠送的礼品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演录第9至12期。这个讲演录当中收录了自从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科学院所举办的各场院士报告会及专家报告会的内容。好，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